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线上的弟兄姐妹朋友，大家主里平安。忽然雨又下起来了，但是主的恩典总是够用。下雨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？加州不缺水，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空气的质量好很多，对吗？神做事恩典总是丰富，就像昨天我们教会的元宵庆会，兔兔生辉，非常的让人这个，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反正我觉得参与的人都非常的这个感恩哈，看到神这样子保守带领哈。最感谢的当然是我们弟兄姐妹邀请了很多的新人，还有我们神也恩待，包括上周六，应该说上上周六的这个在大华九九前面的发传单啊，还有送礼物啊，啊也有人来，那我们非常的感恩哈。我觉得这都是神的恩典啊，让我们常常有那个眼光看到什么是神的恩典哈。那我们大家的摆上努力，我们就把荣耀归给上帝哈。我们相信神要恩待，让我们嘉音教会成为一个能够传福音做见证，在这个地方哈，让人到这边见到神，我们都被造就，也能够把人吸引到神的面前来，叫人得生命。所以重要的你会发现，圣经整本讲的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，你说这是福音，这是从我们角人的角度来看，从神的角度来，这叫神爱人。神爱人，我想我们都知道哈，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我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口号，那是要当作一个生命，把它领受下来。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其实也是讲福音哈。今天要来跟大家来思想的是主的洗脚，主的洗脚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在经历过，看到有教会中帮人家洗脚的，有吗？有没有？啊，我有，我没有经过哈、啊。当时很震撼，啊，原来发现主的话是这样应用的哈、啊，这样子实际可以应用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他到底主的洗脚在讲什么？啊，你要先明白那个意思，你再去做都可以。如果不明白，做的意义就不大，对吗？主的洗脚其实就是约翰的福音，约翰福音的福音。今天要来跟大家看，首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，这个使徒约翰他写了21章。也算长的哦，啊，不是很短哈、哦。他在讲什么？我们把它很快的看一下哈、哦。他居然把永恒，他用一句话两节就讲完了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一句话讲完。创造天地，他也是用一句话。各位，创造天地多大的工程，他用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这个他就是道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一句话，创造天地，他讲道成肉身，这个他到底是谁呢？这个道是谁呢？他下面就讲了啊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却不接受光。后面他接着说，后面就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 然后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这到一直到四章一四章到十八节哈，四节到十八节讲道成肉身，其实可以包括第一节，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序言。接着就讲到约翰的见证，见证什么？见证耶稣基督，见证道成肉身哈。十九节开始，哎呀，我觉得这边有一句话实在是我每次读到就很受感动哈。三十八节那边讲到，当约翰见证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，他的两个门徒就跟从了耶稣，耶稣看他们跟从就转过身来问他们，问他跟从的那两个门徒说，你们要什么？各位在座的，你我到耶稣基督面前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什么？各位，你一定有要的。你到 supermarket 你要什么？买菜。你到公司要什么？工作。你到任何地方都有要的，对吗？耶稣问你们要什么？哇，我觉得这句话，这个自从我稍微了解以后，就发现这句话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萦绕。你到底要什么？你要追求健康、财富这些一切吗？耶稣在问你要什么？他是要给我们，他要给的是什么？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啊！我们要求主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。接着就开始讲到了耶稣的生平，好，第二章到第十二章，很有趣的，我觉得圣经很有趣哈。他说，开始就讲到第二章，变水为酒的神迹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是在什么？是在一个婚宴上面，在迦拿有娶亲的宴席。到了十二章，又是开头就是伯大尼。在伯大尼有人给耶稣预备筵席，各位，圣经讲很多筵席哈，这个是我们生活最，就是讲到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其实神就在你我的生活中间，只是我们求主帮助你要能够看见，你我要能够看见，他整个二章到十二章讲了七个神迹，七个神迹在做什么啊？这个讲起来就是简单的讲哦，神迹我们知道啊，水变酒这些，他要讲的是道成肉身的荣光和记号。我现在在讲约翰福音哈，啊，希望我们先把这个整个的图画把它看到，以后我们再进去看，你就知道他要讲什么。七个神迹到了讲完了十二章的末了的时候。耶稣最后公开的说话的时候，四十四节最有代表性。耶稣大声说：“信我的不是信我，乃是信那差我来的。人看见我，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，我不审判他，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，乃是要拯救世界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”他讲的还是在前面所有的，等于是重复一句话，就把前面所有的重复了。讲到光，他到世上来乃是光，叫人信他得救，但是人不信，所以其实七个神迹加上耶稣的所有的言行，到十二章以前再用序言里面的两句话来说，就是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世界却不认识他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以前讲的事情， 七个神迹，介绍耶稣是谁。接着，他下面开始了，就是他被卖的那一夜，又是筵席。各位，十三章开始，逾越节以前。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等等，这就是主被卖的那一夜发生的事情。你知道约翰用了多少章的篇幅来记载吗？13到17，五章的篇幅，记载了多长的？6个小时之内的事情，他用永恒一句话讲完，创造天地一句话讲完。但是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用五章，不是五节，是五章来记载。这五章显然就是约翰福音的重心重点。下次我们读的时候，希望我们更仔细一点。当然后面他还交代了主耶稣的被捉受死，主耶稣被卖、被捕、被审、被打、被鞭、被钉、被扎、被裹，他的尸体被裹起来，被放在坟墓里面。用两章，最后就讲到耶稣的复活。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到21章最后，他差遣彼得。这就是约翰福音最简单的纵观。求神帮助你，帮助我，让我们来思想主的洗脚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之前，被卖之前最开始做的事情。让我们先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上帝啊，你是何等的奇妙，你留下的话语就是要让人能够认识主。借着约翰福音，你要让我们真的认识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主是何等的爱人，神你又是何等的爱你所造的世人。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这些属于主你的人，在我们中间你怜悯我们，既然属你，主你就让我们更认识你。我们中间福音的朋友，求主恩待怜悯拣选我们，让我们也能够认识你。因为认识你，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认识神，这就是永生。开我们的眼，开我们的耳，向我们心里说话。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的背景就是被卖的那一夜。以前我有说过，在耶稣最后晚餐的时候，这是犹太人当时的习俗，它是一个三方卧食的一个桌子，三个方向都有人坐，而且坐的是什么？他不是坐的像我们现在的坐在椅子上，他是卧在那里的，三方卧食桌，有图为证，这是现代人把它摆出来让我们看见的。脚是在后面的，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记载啊，什么替人家洗脚，吃饭的时候有人在那边洗脚，我们就想象不可能的，但是原来是，当我们知道这个历史背景以后，就知道是真的。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很特别的地方，再很快的讲一下。在当时呢，这个跟现在一样啊，我们中国人吃饭有 有座位讲究的哈，犹太人也是哈，在这个黄色，在这个右边右下角图片的这个黄色的地方，我打了一个圈圈哈，这边就是主人，还有这个最亲者的，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客人坐在这边，然后依次就是蓝色的，那就是次，就是说也是重要的客人，然后红色的这个席次呢，就是比次要的客人哈，这样子安排的哈。当时的安排呢，就是主耶稣是在主人的这个席位，他的旁边是约翰，啊，约翰是他最爱的门徒，然后他的，照我们看，应该说他从他来看是左手边哈，就是犹大。彼得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原因，他是坐在幕后的席次。我们今天看最后晚餐，耶稣洗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哈，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主的洗脚，我把它分成四段，很快的讲一下。第一，主做一切都是爱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你我能够把它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，永远放在那边。你遭遇任何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的爱。第二，为人洗脚，门徒呆，吓到了，对吗？任何时刻，不管怎样，你的领导、你的父母、你的爷爷，在吃饭的时候忽然开始给你洗脚，你吓不吓？会吓呆了哈。第三段，吩咐命令榜样摆，我们的主吩咐的命令，他做了，他吩咐命令，他把他的榜样摆出来。第四，提醒叛徒忧愁来，这是讲到犹大。首先来看，主做一切都是爱啊，请我们再多大家一起来读一到第五节好吗？请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借着问题，我们来思考这些内容，求神帮助我们。首先，约翰大篇幅的记载这个被卖的那一夜有什么原因？原因就是他要表明神是爱，因为他在第一节，或者说十三章的第一节，我个人看到是他把整个他被卖那一夜所做的事、所说的话、所记载的下来，用这一句话可以代表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十三章一节之后写的所有的事情，十三章、十四章、十五章、十六章、十七章，全部都用这一句话可以包含。这叫一切都是出于爱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圣经里面为什么有三章十六节？神爱世人，耶稣做一切都是爱，让我们来慢慢的了解。这里讲到一件，神是爱，但是居然有人要出卖耶稣哈，要把他交给这个当权的人。那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，从经文来看，犹大出卖耶稣是出于自己，还是魔鬼，还是神？这里有记载对吗？ 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。哦，魔鬼有份。那魔鬼有份，犹大就没有责任了？不是。你会发现出于自己也是魔鬼的工作，也是上帝的旨意。你各位，这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，你是属主的人，求主真的要让我们的思想有一个跟我们从肉体的观念要有一点分开。我们是从被神从世界拣选出来进入神的国度，这两个国度，一个世上的国，一个是神的国。奥古斯丁讲的上帝之城，为什么两个国度？你我是活在两个国度里面，所以这些我们都要求圣灵帮助我们。啊，神把约翰福音写在这边，就是很多事情看起来哇很好，思想起来又不太对，好像有一些矛盾，可是却都是神的旨意。啊，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。这也告诉我们，就从开始就是亚当夏娃听了魔鬼的话，对吗？圣经写得很清楚嘛，魔鬼去试探他们，对不对？引诱他们，骗他们，上帝岂是真说啊？结果他们就后来犯罪，有没有责任？你看圣经记载，耶和华就责备，然后呢处罚他们，啊，是有责任的。各位，就是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，任何罪，你我犯的罪，我们都要负责任，而且我们没有办法解决，犯的罪就不能解决。感谢神，今天诗歌圣，我们敬拜的时候，神告诉我们的罪孽，神要赦免，神要赦免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。这里有讲到耶稣基督，讲他先讲他自己哈。耶稣知道他的三个知道太宝贵了，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，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要归到神那里去。他知道什么？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知道，对不对？耶稣如何从神出来的，又如何归到神那里去？啊，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，我们每年的圣诞节就是庆祝我们救主降生。啊，这个就是他是道成肉身，他怎样到回到父那里去呢？我让我们多读一点圣经，或者多听过人家讲到，我们知道他是经过死亡，经过十字架死亡，然后他要回到父那里去，这给我们一个属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想，就是他在帮助我们，他在告诉我们，基督徒，你我不必害怕死亡。我常常跟人家这样讲，对不对？我以前也很怕死啊，我也怕痛。跟人家讲，神也帮助我，让我开始对死亡有更简单讲，不这么惧怕，不这么惧怕，因为那是回到神那里去，回到天父那里去，回到爱我的主那里去的必经之途，必经之途。求神帮助我们哈，要他很愿意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深知确信自己是属主的，你我是从神那里来的，还要回到神那里去，让我们不要害怕死亡哈。我们在想，耶稣洗门徒的脚，记载的是仔细还是不仔细？你觉得？他这样记载哈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然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。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他记载的详细还是不详细？我要问大家的是这个问题。 你说详细吗？说不详细吗？各位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约翰他记载的是行动很详细，主耶稣的行动很详细，但是过程不详细不仔细。他记载的行为很仔细，但是他记载的意思几乎没有写。他记载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很仔细，但是他对于属灵的这些耶稣的行动行为好像没什么提，对吗？上帝要呼召耶稣为他洗脚，我们参加过的那个牧者为我们洗脚的那个过程，那个牧者怎么做？我可以简单讲一下。他在那边想，愿神赐福啊、某某弟兄啊，然后他在那边洗脚啊，然后讲很多话、啊，哎，这边都没有记哦。啊，耶稣，你想想看，好，耶稣如果一个人洗脚，他要洗，然后要擦干，要不要五分钟？差不多吧。啊，你如果看今天的周报，他那个图怎么画？耶稣是怎么帮人家洗脚？跪在那里的，各位，跪在那里啊！上帝之子跪在人的面前为人洗脚，照这样看也确实必须要跪在那里，他没办法，人家都是卧在那里，那腿都是在地上的，对吗？一个人五分钟，如果他是跪在那边，然后呢还要端来端去擦来就擦干净的话，各位，一个人如果五分钟的话，十二个人就是多少？60分钟，一个小时，对吗？他记载的很不详细，很不仔细，啪啪啪啪就过去了。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讲他的行动，他的行为，离、站、拖、拿、竖、倒、擦、洗、擦。你我如果多读过比较多的圣经，知道耶稣是怎么样，他是离开父那里，对吗？他从父那里出来，他是离开天家。站起来我们就知道了，一站起来就是要开始领受使命，对吗？托，他从天家到世上，他脱去他的荣耀。圣经说我们人是看不见神的，但是神道成肉身，让我们看见他脱去他的荣耀。拿，他开始工作；束，他开始束腰，他是专这个专注，他是尽力的。倒水，这个是仆人工作，仆人的工作，他开始存心虚己了。倒水，这是奴仆的形象；洗是奴仆的形象；擦，我觉得真是很特别。他最后还讲了一句话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了。主耶稣做一件事情是从头到尾做得很好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觉得这有这个意思，他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，他把救恩已经完全了。从肉体看，从世界来看，就是这些工作真的一句话可以讲完，对吗？一个小时以上的做的事情一句话可以讲完，但是你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那重要的是他属灵的教训。我们现在稍微讲一下，这些经文都可以到圣经别的地方去看到，但是这里他用行动表示。那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要介绍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神。腓立比书第二章啊，我们都很熟哈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下面就开始讲这些话了。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都是在帮助你，帮助我们认识主。 认识神、认识主的爱，他的动作就在表达这些。这是一切都是爱。第二，耶稣行动完了以后，六到十一节，由我来读好了，求主帮助我们大家思想，专心的思想。哀悼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彼得说：“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”耶稣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”西门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”耶稣说：“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”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人。碰到这个情形，你如果在当场，你是门徒，你会怎么反应？我觉得真的会吓呆了哈。别人没有表示，西门表示了。西门彼得是他的，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，西门彼得总是门徒的一个代表。啊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他就是表达，哎，他说话，啊，太多了哈，太多的地方哈。西门彼得代表，他真的是吓呆了，惊呆了。你怎么可以为我洗脚？这句话太重了。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啊，这句话真的是讲出来都，你就感觉到那个重量。但是主耶稣回答：“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”彼得根本不管你了，我的想，这是不能的事情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再说：“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。”耶稣讲完这个，西门彼得就乐昏了。啊，跟你有份，跟你有关系，跟你相连，啊，那太好了。这样子，连手、连脚、连头，通通洗。主耶稣说：“不用啦，脚一洗就好了。洗过澡的人，脚一洗就好了。”洗脚使人干净，对吗？这我们大家都知道。你有看到这里面圣经记载他们有洗澡吗？耶稣为什么说洗过澡的人？他们是洗过澡的人吗？没讲啊，不知道啊。所以他显然不是讲洗脚，就是他不是只是讲洗脚这一件事情表面上的意义。是啊，洗脚可以把脚洗干净，当然我们有的时候疏忽一点，随便洗也洗不是那么干净，对吗？但是主耶稣洗脚洗干净，把脚一洗就干净了。所以显然他不是单单讲脚洗脚干不干净的问题，因为他后面讲然你们是干净的，没看他们洗澡他们就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为何说你们不都是干净？最后一句话，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这句话我认为啊，是约翰的注脚，就是每一本书里面他那个作者哈，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他会有一个注脚，就是我看出来的是这个意思，他回头把它放在这边。他发现哦，原来耶稣知道卖他的是谁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后来把他放在这边。所以说耶稣为何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？因为洗脚不单单是身体，我们直接就讲到耶稣宝血洁净我们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这是圣经一直讲的， 所有外面的东西都有一个，如果它有属灵的意义，都是很非常重要的。以色列出埃及，神用逾越节来击杀所有埃及投生的儿子，包括牲畜的儿，就投生的牲畜也要被杀，但是以色列人投生的就没有被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宰了一只羔羊，用羔羊的血涂抹门框门楣，灭命的使者看到这血就越过去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这个宝血拯救我们，宝血洁净我们。这个羔羊就是一个象征，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了，耶稣基督是那一个逾越节的羊羔啊，它象征的以前的象征到现在成为真实，就是事实，它洁净我们，我们都是有罪肮脏污秽，不能到神面前来，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到他的面前来，这个叫做洁净。请问你我洁净靠洗脚可以吗？可以，那是肉体的洁净。你我要在神的面前被洁净，没有办法靠洗，没有办法靠水这样子洗，唯有主的宝血，对吗？那你我怎么样让主的宝血洁净你，洁净我呢？各位，不是什么动作，不是你做什么，是因为你信。我们如何称义？各位，这你很记得吧？我们是因信称义，对吗？我们是因信得洁净，各位一样的，这都是在讲一件事情，只是讲了不同的这个层面或者说角度来说明。你我都是因信得洁净，但是得了洁净之后，神没有把我们立时带到天上去，召回天家，我们还在世上。我们也知道我们常会犯罪，沾染污秽，所以怎么样？需要洗，需要再洁净。那怎么样？我们要怎么样洁净我们在世上犯的罪？各位，圣经讲的对吗？大家都很熟啊，约翰一书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好，主继续在洁净我们，这就是我们在世上的生活，这个叫主为我们洗脚。今天牧师就是跪在你的面前，帮你的鞋子脱下来，然后戴着口罩，然后帮你洗脚，洗不干净，对吗？你也知道，没有人可以用水来把我们洗得干净。这里面有一个不干净的，就是犹大。他为什么不干净？因为他不信，对吗？当然，这是从整个圣经所显明的事情，包括约翰福音也是这样。刚刚我们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谁可以得到？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各位，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，要小心，因为你的生命还没有一个归宿，永恒的生命还没有一个归宿，你需要认识耶稣，来信靠他，求圣灵帮助你，帮助我们大家。第三，耶稣讲完了这个话，洗完了他们脚就坐下来了。哈，十二节开始，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“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。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耶稣为人洗脚，设立了什么榜样？还有我们去行，行什么？我们可以洁净人吗？我们不能洁净人，那耶稣要叫我们去做什么？叫我们洗脚，就是叫我们服侍，叫我们彼此的服侍，也可以说彼此的洗脚。但是这段经文其实表面上看似洗脚，但是你我如果明白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洗净人的话，我们是要帮助人彼此洗脚，但是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让他真正的洗净我们。这就是很多事情我们要看透，看到事情的背后，或者说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说言下之意，对吗？就是说你们要彼此洗脚，言下之意是什么？你洗。所以天主教这些有人就开始帮人家洗脚，洗了1000年2000年还是没有办法洗净。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最后拍板钉案钉死，然后他怎么样钉耶稣十字架定罪以前，他说洗手，他要洗手，为什么要表明无辜？他能够无辜吗？不能。如果他不信耶稣，他就不能无辜。各位，任何人，你我说过的谎话，所做过的一切，那些我们自己知道不可告人的事情，都没有办法除掉。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洗净你，洗净我。昨天我们是元宵庆会，我们把人带到嘉音教会来，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我希望我们都有一个心里想，就是求神恩待啊，让这些到了这边的人能够眼睛被打开，看到上帝，看到耶稣基督，看到基督徒蒙恩，看到基督徒的那种从主来的那些的爱，只有圣灵可以感动。我们看的是这些，我们希望来的人能够在一切的欢笑声中心被恩感，说哇，我要来认识这一位神。这个叫做彼此洗脚。榜样服侍，很快讲一下服侍。其实圣经记载哈，别的福音记载，在这个最后被卖的那一夜的晚上呢，门徒在争什么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比谁伟大？你是老大？不，我是老大。他们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感受，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要来把罗马帝国的统治除掉，他要来这边做王。所以呢，有两个兄弟门徒，雅各、约翰，他们求耶稣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我一个坐你左边，一个坐你右边啊。这我们中国就知道左丞右相，就是那个好位置哈。啊，这个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整个的那个气氛很特别。一方面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何曾欢乐，可是在何曾欢乐的时候，圣经记载那些祭司长长老已经在那边翻腾了，要杀害耶稣。耶稣自己讲，他进耶路撒冷以前3次讲，我要 到耶路撒冷来被害被杀，三天以后复活，这些门徒都听不懂，各位都不明白啊，他们只明白主可以做王，我要来做主的左丞右相。到现在他们不明白，盼望你我在神的面前多多的学习，圣灵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明白世上的原则。我想你我大概还有这样的思想，从来就是大的服侍小的，不是小的服侍大的，对吗？没错吧？君王，你看任何的电视剧，那君王都是不用动的，在那边服侍的就是其他的那些，包括他的大将军，好，他的文臣武将都是他们在服侍，然后呢，一层一层的，小的服侍大的，各位，这是世界的思想，对吗？耶稣来，有一点颠覆哈，对不起，有一点颠覆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来服侍人，他不是来叫人服侍，他是来服侍。所以很多现在的教会都在讲仆人领袖，连世界都有这种思想开始转变，从哪里开始的？从我们主耶稣开始。好，很快的讲一下耶稣洗脚这件事情，请问犹大是否有被主耶稣洗脚？他是否与主有份？他有没有，主耶稣有没有给他洗脚？有，对吗？很清楚嘛。主耶稣讲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。那这意思很简单，我洗你，你才有与我有份。所以彼得就说，你通通洗。耶稣说不用，洗脚就可以了。他也为犹大洗脚。各位，耶稣洗脚，其实约翰福音在这边记载，其实就是讲的圣餐。等一下我会多说一些哈。约翰福音没有讲圣餐哦，四本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有讲神主耶稣设立圣餐，约翰没有。约翰记载了主设立圣餐以前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洗脚。这个耶稣洗脚就是圣餐的象征。犹大被洗脚，他与主耶稣有没有份？没份啊，因为他讲啊，你们中间他知道谁是不干净的，这个不干净到最后还是不干净，这是问题在这个地方。因为犹大不信，基督徒我们说为人洗脚，如何我们如何能够知道去行？我们不能洁净人。各位，你可以替人洗脚，一天洗100次都可以，你我不能洁净，使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得洁净。我们不能除去别人的罪恶，这个你要了解。但是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做仆人，我们来是为服侍的。神给你权柄，不是要你我去辖制人，神给你权柄是要去服侍人。神让你我做父母的，其实是要服侍，服侍你的儿女。但是并不是这种服侍也是要照主的教训。最后讲到提醒叛徒忧愁来，一个平安的主，他常常叫他的门徒，你们不要忧愁，不要忧愁。但是他在这边记载他忧愁。18节这里说，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 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，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那门徒的，我跳了一段经文，那门徒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，这是约翰，主啊，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那时候是夜间的。第一句话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犹大是主所拣选的吗？是吗？我们需要熟读圣经的原因就在这里，圣经要熟。犹大是耶稣整夜祷告所拣选的，他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。虽然是他的拣选，主拣选的人也会失落的。我再次要提醒我们各位，外表跟内心你要能够分辨，重要的是内心，外表或多或少也要有，重要的是内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鉴察人的内心。你说信主，你真的信吗？真的信他是你的主吗？还是主耶稣是我们的阿拉丁神灯，有问题主啊，祷告祷告，你来帮我们解决。他是主吗？啊，我要问的是这个，圣经问的也是这个。主拣选的人是犹大，他也失落。所以这样讲起来的话，不管信或者是不信主的人，各位，神的恩典都临到每一个人，没错吧？但是这个人是不是蒙恩得救，我们肉眼看不出来。我们盼望人都能够得救，但是你我的肉眼是分别不出来的。这十二个门徒被主洗脚，只有十一个得到洁净；这十二个门徒被主拣选，只有十一个人得到永生。所以你我要了解到底神拣选的意思，他讲拣选神的做他的仆人，这个你要知道，万物都是神的仆人。我知道我今天讲的可能多一点，求圣灵帮助我们。我简单讲一下，包括尼布甲尼撒王也是神的仆人，这些通通是，所有你也是神的仆人，我也是神的仆人。有的仆人是正面的仆人，做神喜悦的事情；有的仆人是负面的仆人，做神不喜悦的事情。盼望你我都是做神喜悦的仆人。因为 Anna 的献诗里面说，神的平安是赐给他所喜悦的人，所喜悦的仆人。读约翰福音啊，这个思想会打架的啊。记载的内容你会发现，有的时候好像有矛盾，其实不是。我们矛盾就是说，到底是神决定一切，还是人决定一切？这个矛盾就是要求神帮助。我用简单一句话，这个要慢慢思想啊。神永恒不变的预定和人随时改变的决定，各位，没有冲突，同时都成立的。
再读一遍，再讲一遍。
神永恒不变的旨意和人随时改变的决定，你我随时会改变决定，对吗？上次跟大家分享，我二月份以后离开嘉应，我会到纽约去义务帮忙，义务去做那边的一个圣经学院的这个院牧去学习啊。这是一个决定，随时会变的，对吗？我们做决定是随时的，但是神永恒不变的旨意，他是预定，定好了，什么事情发生，神已经说会这样发生。这两个有没有冲突？照我们人的想法会，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，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冲突，没有冲突。你可以做你一切的决定，你只要为这个负责就好。所以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多认识神，多了解他的心意，有那个因为认识他而有一个信靠他的态度，那个叫做信心。我相信神是为我好，所以我做事是把神放在我的心中，这个叫那个思想态度叫做信心。做决定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做决定。我们真的不知道主为什么拣选犹大，对吗？他拣选一个人出来卖他，你会这样做吗？没有人会这样做的，没有。但是我们主做了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主的预定不影响人的决定。所以主耶稣不断的提醒警告犹大，耶稣提醒犹大，光这段经文里面就至少六次，包括前面一段经文，整个洗脚他至少七次提醒警告犹大，最后一个提醒就是你去照样做吧，你快做吧。各位，还是一个提醒。这边提到蘸饼哈，我不知道你觉得这个蘸饼给犹大是什么意思？有人说，因为他已经讲明了嘛，他要告诉这个犹大，主耶稣，我已经知道你是要卖我的了，我蘸点饼指出来了，对吗？我想犹大也很清楚哈，再一次告诉他，我知道是你。犹大没有接受这个警告。有人说，你看下面接着说，哦，所以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所以这是主耶稣给他一个赞饼啊，他允许撒旦进入他的心，把他完全占领。其实赞饼最简单意思表示说，主耶稣爱犹大，所以蘸一点饼给他，对他的关心，对他的爱意。圣经里面有没有例子？有，波阿斯，路德记里面波阿斯，当路德跟波阿斯讲话的时候，波阿斯怎么样？蘸一点，就是拿这个饼蘸醋给波阿斯，波阿斯拿饼蘸醋给路德，对他的关心，对他的爱意。当然，这个爱意后来神引导就成为男女之爱哈，就他们成为夫妻，感谢主。到底主耶稣忧愁什么？各位，简单的说，他忧愁犹大的拒绝上帝，不信耶稣，不信主，警告他，提醒他这么多次他都不信。各位，你我也是一样，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藐视先知的讲道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求主帮助你，帮助我哈。圣经跟我们讲的，其实跟我们都息息相关哈。加拉太书说：“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各位，对你我是一样的。犹大从他最起初他热心福音，他经历神迹，圣经记载他变卖一切来跟从耶稣。哦，各位，他为何会改变？他为什么改变？希望我们不要改变。既然我们信主，犹大书，这个不是卖主耶稣的犹大，是耶稣的弟弟犹大，他说了，你我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求神帮助，这些话都在你我心中给我们力量来跟从主。最后，主的洗脚，我为什么把它拉到三十节？因为一开始讲犹大，讲到魔鬼，最后讲到撒旦，我觉得整篇一到十三，耶稣洗脚最主要为的就是犹大。可惜这个人没有回头，没有悔改，所以我把他拉到三十节。主的洗脚，主做一切都是爱，其实是什么？主的爱是要洁净我们。他可能给我们很多好东西，如果给的不多，你也要相信他是爱你。人污秽不知道，唯有主能够洗净，所以彼得才会这样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转过一句话，连我的手、我的脚、我的头通通要洗，因为他不明白我们的污秽。事实上，你可以叫人谦卑下来去洗很多人的脚。教宗天主，罗马天主教教宗替枢机主教，替主教来洗脚，可以做很谦卑的事情。你我能不能，人能不能谦卑到神的面前，承认我是有罪，我污秽肮脏，没有办法自洁？其实这是彼得的心态，讲的是主啊，你永不可洗我脚，意思说我没有那么坏，知道吗？教宗可以替人家洗脚，所以那些高位的人，你可以发现他可以很谦卑的、很谦卑的来做一些好像很低下的事情。他能不能，你我能不能，不要说他了，说你我能不能谦卑到神那边？神啊，我完全无法自救，我是一个污秽肮脏的人，只有你能够洁净我，来洗我的脚。人蒙恩，大的要服侍小。我在这边服侍弟兄姐妹，到纽约也是服侍。主受死，信主悔改有份，唯有信主悔改的人才有份。洗外面的脚，各位，那是表征，那是一个外面的现象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这又整个讲起来就回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二节，你看对不对？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因为耶稣忧愁以前，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各位，接待你接待耶稣吗？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要有份，就是要接待耶稣，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。这个有份同样的字在圣经里面都是约翰写的，启示录是他写的。正面的来讲，我读完经文你就知道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祭司，必要与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这是启示录圣经最后面的话了。但是他有警告各位，愿我们也注意二十一章第八节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是在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而对于圣经，我们要来了解它，不要增加，也不要删减。十九节说，这书上的预言，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你的份在哪里？是在复活里面、圣洁里面与神同在吗？还是被神删去，与神永远隔离？耶稣一开始就跟彼得讲洗脚的事情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然后到十七节，他又说：“你既然知道这些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”弟兄姐妹，你明白吗？你现在明白了吗？彼得他们什么时候明白？你知道吗？他们是到了圣灵降临的以后，他们才开始明白。虽然如此，彼得后来还是糊涂。虽然圣灵与他同在，一直同在，你我也是要注意。求主恩待怜悯，让我们真的明白洗脚，主在洗脚，他的洗脚讲的是什么，而且让我们去洗。当你我知道的时候，我们行的就讨他的喜悦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低头祷告。慈悲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求你恩待怜悯，你的话太丰富，我们承受不起，也不能真正的明白，除非圣灵帮助我们。求你怜悯我们，知道我们肉体何等的软弱，但求圣灵不断的继续帮助我们，今天能够明白一点，以后能够更加的明白。当我们明白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给我们信心，也让我们去行，在你面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谢谢主。我们下面要一同擘饼分杯纪念主，求圣灵继续带领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让我们预备一下心，刚刚读的、刚刚领受的都跟今天的洗礼有跟今天的圣餐有关，让我们来一同纪念我们的主。